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22节。《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22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住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了这事，还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示意他的身体未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愿神祝福读他话语、服从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看到你律法的奇妙，也求主你亲自来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赐下能力和权柄，让我们都听了扎心，让我们都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悔改归向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来赐福我们合一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翻到刚刚读过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呢。今天呢是讲了一段洁净圣殿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啊，那就是当时的圣殿当中有一些买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钱的，那耶稣去了之后就很生气，把他们都赶了出去。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圣殿本来是应该很圣洁，是应该没有什么杂事的地方，为什么到圣殿当中会有买卖牲畜？那到底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要允许人在圣殿中买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那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会听到有一种的解释，就是要在当中买卖的时候呢，这些宗教领袖要从中赚取一些利益。那第一个呢，就是会说他可能是要赚取利益，那也不一定是这个原因。我们在想，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不要忘了当时如果是祭司长，他们是不信神的，他们是不信复活、不信这些的，他们是被按例做祭司的。那当时还有一群的宗教领袖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法利赛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好像声名狼藉的，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群当中，他们也是一群很小心、很严肃的谨守律法的一些人，他们也是对神的话语是很看重、很看重的，他们也教导人要从小就要背五经的，他们是很严谨的一群人，即使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那神是看人心，但从人外表来看，我相信当时的法利赛人是不敢在外在的行为上有公开得罪神的地方，因为圣经明白记载，他们呢连 这个做饭的调料啊都要奉献十分之一，他们是不敢在外表的这个遵行律法上有得罪神的。那他们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宗教领袖，如果祭司长他们允许在圣殿当中买卖去赚取银钱的话，那这些的法利赛人应该也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很明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公开的冲突，那也就是说很有另一种可能，他们允许人在圣殿中买卖牲畜是有一个很名正言顺的理由，那是什么呢？就是愚人方便。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三个很大的节期，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还有七月的祝棚节，是他们所有的犹太人呢要到这个指定的神指定的地方来守的，是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来这里的。那来这里守这个节的时候呢，个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献祭的，也要奉献金钱给圣殿的。那在当时主耶稣时代呢，犹太人已经分散得很远了，所以我们看到来守节的人呢，如果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呢，我们稍微能明白一点他们从哪里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经说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呢？他们说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还有从罗马来的。那这些人来的到底是从哪，距离有多远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的一点的内容能够稍微了解这些人是怎么从什么样的距离来的。那在这个图当中呢，你会看到这些画红线的，这都是当时住在外面的人。那耶路撒冷是在这里，他们是要从天下各地来，所谓天下当时人的观念当中。那在使徒行传记载曾经说过，保罗在第三次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他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从腓立比到特罗亚是如果能看到这个绿的点，你就知道腓立比是在这里，特罗亚是在这里，只有一个小拇指肚这么大的地方是需要五天的时间。那么耶路撒冷是在这里，那当时的人是从罗马、从吕比亚从亚拉伯还有马代、波斯很远，所以他们路上的行程非常远的时候，我想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带着牲畜来的，但是他们又一定要献祭那怎么办呢？旧约当中神也曾经交代了这件事，在申命记曾经说当耶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好，那神已经允许了，说你可以不用从家里带你自己养的牲畜，你可以到这里来买。那么为什么要有兑换银钱的呢？当时罗马帝国的货币并不是统一的，那在罗马的货币是罗马的，那在波斯马代的是波斯马代的这个金钱，到了耶路撒冷要奉献给圣殿的又是另一种的钱，所以他要兑换，就好像我们每一次出去短宣出去回中国，我们都要换成人民币，换成当地的货币。那这里的人呢，他要来到他这些人要来到圣殿呢，他要换钱，那么说就是他与人方便，可以是这个理由。那我们又有另一个问题 那既然这些人，我们刚才看到地图，他们不远万里呀，坐船呐，走旱路来到耶路撒冷，就为了这个过节。那已经这么远都折腾到耶路撒冷了，那难道一定要在圣殿里买卖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没有市场吗？没有可以换钱的地方吗？为什么一定要设立在圣殿里呢？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只能说要从宗教领袖的立场来考虑，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就说他们在圣殿中，神立这个圣殿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献祭吗？是为了让人奉献钱给神吗？是为了敬拜的礼仪吗？如果当时的人看中的这个圣殿是为了献祭，是为了这些的宗教仪式的话，那么在圣殿里设定市场就有足够的理由，因为一切都为了献祭而做，只要能为献祭开路行方便的，我都可以在圣殿里做。为什么呢？你在市场买的这个牲畜可能不合格，不合乎要求，你再折腾他们回去吗？不，那他们可能保证的就是圣殿里的，你买到了就一定能通过祭司的审查，可以完全被献祭，因为我们知道祭物是有要求的，它是要完全没有瑕疵的。那么可能的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些宗教领袖是为了在当中开一个市场，给一个摊位租给人为了赚钱的话，那这个动机是一定是邪恶的，是不可取的。但是也有可能啊，如果那个动机我们就不考虑了，主耶稣骂他们打他们赶他们出去都是情理之中的。但另一种，他们可能有一种好的动机呢，他说我是为了让神得到更好的祭物，这个献祭一定要很好的在规矩当中进行，那么这个理由就可以让他们所有的宗教领袖完全接纳，让百姓也接纳。所以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神设立这个圣殿在这里的意义，就是为了完成各样的献祭宗教礼仪，那么他们一定要做得最好。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要思想究竟神当时建立圣殿的意义何在？我们知道他当时在旷野的时候，他让以色列人建立会幕，那么会幕就是圣殿的前身了。他当时说的时候，他说建立会幕的原因呢，理由是说他要跟他们同住，他要在他们当中行走。会幕就代表了神跟人同住在一起。那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神是跟人同住呢？我们要回到当初所罗门建立第一次圣殿的时候，当初建立第一次圣殿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做了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明白说了，神呢怎么可能会说他要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呢？所以神说他要跟人同住，是表示他跟人同在。那么所罗门是懂神的心意的，说他说不够你住的，天和天上的天你都容不下，你怎么可能会一个小小的圣殿容？但是他说我要在这里祷告。那他接下来做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啊，他说人如果得罪邻舍， 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他第一个祷告内容，他是说人呢跟人冲突之后啊，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呢，要祷告求神的公义彰显。也就是说，人要透过祷告要知道神的主权，这件事神是怎么判断，而这个神的公义怎么彰显，是透过人的祷告知道的。然后人是按照从神那里领受的来判断的。所以第一个祷告，第一个圣殿用来做什么？说透过祷告啊，让神的公义彰显，所以是祷告的殿。第二个，他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他说如果当百姓得罪神的时候，是来到这个殿里，是来祷告认罪，要在这个殿里的祷告，透过祷告他真正得到赦免的地方，而不是说随便认罪。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认罪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经历了神的赦免？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跟神的这份关系？那么第二个内容就是认罪使罪得赦免。第三个信息呢，他说你的民如果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的地。那第三个还是认罪使罪得赦免。第四个，当国中有饥荒的时候，瘟疫有一切的这种灾难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那这个是在软弱患难中呼求求神帮助，我们的代祷事项也常常有。那这里说什么？他说只有一个人奉你的名来祷告祈求的时候，神都求你垂听。很多时候我们遭遇患难灾难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连一个人祷告来求神来帮助的时候都没有。在启示录讲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神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开门的，我就进去了，与你们一同坐席。所以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他说当教会有难处有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说连一个只要有一个人肯去给神开门，神都能进来。但很多时候我们连一个给神开门的人都没有，我们都在忙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情，我们都在忙自己的筹算，我们的祷告都是求神成就我们的筹算，我们忘了灾难难处都是神给我们来管教我们。所以这是在软弱患难中呼求。那这下面一项是给外邦人的，他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个是为不信的人来代求，目的是使人来认识神那 最后一个是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这里说的是祈求是成就神的功，不要忘了所罗门当时说的是这些民是奉你的差遣。什么是奉你的差遣？是前提是知道这件事情是神让我去做的，我才去做，而不是说我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求你成就。神的主权，这里是在这是所罗门在讲。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在讲说，你的民呢，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在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我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的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这一项还是让人认罪，求神赦免。所以如果从当初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我们看所罗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表达出他对神设立这个殿的目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一个让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殿，透过祷告让神的公义彰显，透过认罪使罪得赦免。我们软弱患难中呼求，求神帮助，我们要为不信的人代求，使人认识神，我们要祈求让神成就他自己的功，这是建立圣殿的意义。那难道所罗门建立圣殿的时候他们不献祭吗？他们献。所罗门建立好圣殿的时候，献祭都没有地方可以容纳祭物了。献祭有没有洁净的礼？有，全都有，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祷告的殿，是选民来到这个殿里祷告的时候，神从居所垂听成就他们的祷告，让世人看到这是一个神和他的选民有一个最亲密的互动的地方，让人能看出神就在他们当中居住，乃是透着祷告，不是透过献祭。献祭是服务于祷告的，它不是主流。当以色列人把献祭作为主流的时候，整个神设立圣殿的意义就完全颠倒了。以色列人在当时有没有祷告呢？除了献祭，肯定有，对吗？一定有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第一，我们在这个人在圣殿当中要看到神的主权，看到他的心意；第二，要认罪祷告；第三，才是我们软弱呼求，为人代求。那这是当时的所罗门的祷告。那我们可能会有疑问，那所罗门的认识就完全是对的吗？谁能证明所罗门说的就是神的心意呢？我们凭什么相信呢？那我们要看当时在所罗门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圣经说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说明什么？说明神悦纳了所罗门的祷告，他完全同意所罗门的祷告，所以他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所以因为他悦纳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悦纳了他献的祭物，是祷告在先，不是他的祭物好，不是他的祭物是完美无瑕，不是他的祭物是特别的多还特别的丰富， 乃是他悦纳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收了他的祭物。那么这个就是神设立圣殿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就是要透过祷告彰显神的能力和荣耀，让人看到这个殿是神同在的殿，这是建立圣殿的意义。那在马太福音在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上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在其他三卷福音书呢，主耶稣曾经说，他说我的殿呢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已经说这是祷告的殿。这个祷告的殿它节选于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他说啊，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我们知道，刚刚我们讲的那段经文是所罗门建第一次圣殿他所做的祷告。那第一次圣殿因为没有成就神的心意，第一次圣殿没有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啊，他们只是在上面献祭，他们除了求告耶和华，他们还求告巴利，所以没有看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圣殿当中彰显，所以神就毁了第一圣殿。那以赛亚书56章讲的内容其实是已经是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了，他们这个时候还在外邦，所以神在以赛亚书当中呢，他应许40章以后，他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就是说我要带你们回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神是多么看重他的圣殿，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重建圣殿。他真的需要地方住吗？他真的没有地方住吗？肯定不是。他要还要重申圣殿的意义。意义是什么？那以赛亚书56章7节就是主耶稣所引用的这句话，他说我的殿呢，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他的初衷不变，这个殿还是要成为祷告的殿。那这是他第二次圣殿重建的时候。那我们知道第二次圣殿重建是结局是仍然是被毁。为什么呢？就好像主耶稣在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当中，他责备他们，使他们变为了市场，对吗？第二，他们回归之后仍然没有回到神最初设立圣殿的心意，所以耶稣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圣殿的功能啊，你没有达到神的目的，你还会不会被毁的？是单单为神的圣殿着急吗？是为这群不懂得神的心意的选民着急，你还是被毁的。结果主耶稣离世40年，主后70年之后，第二圣殿就完全被毁，连一块石头都没有连在另一块石头上。当这个殿，神设立这个殿的目的意义达不到的时候，神就要把它毁掉。那现今的圣殿在哪里？有第三次圣殿吗？有吗？大家都说在等着第三圣殿的重建，很多解经家也都说第三圣殿重建然后再被毁，主耶稣就来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去以色列考察，知道现在以色列人把所有的第三圣殿的材料全都预备好了，这些金啊银啊灯台呀、什么都预备好了，据说用来做那个除罪那个除灰那个水的红母牛啊都在养着还有给祭司染蓝色的衣服的染料啊全都预备好了。但是只是因为这个现在原来圣殿的地方是清真寺，对吗？是非常敏感的一块地方，那这个已经被联合国给圈在那里，谁都不许碰了。如果犹太人敢拆这个清真寺，可能战争就一触即发。 所以大家都在等第三圣殿什么时候重建，啊，都在期待。现今的圣殿在哪里呢？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啊，当犹太人问他，他说，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建立这，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三天怎么可能建成一个建筑物呢？那圣经也明白说，他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现在什么是神的殿呢？神的圣殿重建吗？如果按照耶稣的话说，现在有圣殿吗？有。那以弗所书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哥林多前书也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谁是你们啊？还有在啊，哥林多前书也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那什么是现今的圣殿呢？就是教会，就是信徒。你我就是神的殿，整个教会这些群体就是神的殿。那啊，从那神对今天他的殿的心意有没有改变呢？啊，在啊马太福音提到这个洁净圣殿的时候，啊，我们记不记得他是洁净圣殿的故事是和神啊，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是连在一起的。他洁净完了圣殿，他看见无花果没有果子，他就咒诅了。然后呢，后来这个门徒一看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那这两件事情一定有啊不可分割的关系啊。无花果树还没有到结果子的时候，但是耶稣看见没有果子就咒诅了。那第二圣殿重建，百姓回归，他们应该是已经让万民都成为到这个殿中，这个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的时候，时候都到了，但是这个圣殿却没有结出祷告的果子。所以耶稣说了一句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无花果树枯干了，耶稣说，你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哪座山呢？啊，这座山，他当时在哪座山呢？就是圣殿山。马可福音也曾经说过差不多的内容。他说，只要你们祈求凡你们祈求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有人想起你们的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你看，当时的主耶稣说的是要这座山是圣殿山。难道说我们都没有信心吗？我们今天跟哪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哪座山也不会挪开呀，对吗？那是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呢？不是。他说的这座山是圣殿山。当门徒，他的意思是，当门徒你清楚啊，这个圣殿它结不出果子，神要毁了的时候，你对他说你要挪开此地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成就。不是人想要这山挪开，要毁掉圣殿，而是神要毁掉这圣殿。 所以在祷告当中，你要清楚神的心意，你祷告出的信息是一定带着能力和权柄的，因为你清楚神的心意。所以他接下来马可福音讲的这段是讲祷告，他讲完无花果树讲圣殿，讲完圣殿讲祷告，意在就是说神所建立的新的这个群体，这个教会是要一个祷告的群体，神对现今这个圣殿的心意仍然是祷告的殿，所以教会应该是祷告的群体，是神祷告的殿。那我们今天什么样的祷告是合神心意呢？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刚所罗门祷告，第一件事情他是要求神的主权和公义彰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所有的教会，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真的看重的是祷告吗？还是做事？还是事工？我们不要怕有光祷告不做事，很多弟兄姐妹很担心，但是你不要忘了当时的圣殿祭司们，他们也祷告，一定有祷告，但是他们最看重的是做事，是献祭，那是不合神心意的。哪一个是优先次序？祷告是先，不祷告不知道神的心意，我怎么知道我做的是神让我做的？这是前提，一定要知道是神让我们做。第二，要认罪祷告。你看所罗门他在这个献殿祷告的时候，他有好多项都是来强调人要认罪悔改。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祷告跟神认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祷告是一个客套的祷告，我们没有真真正正把自己的心里面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败坏向神完全敞开，看到我们里面一切的不洁，不在自己的生命上完全被神洁净破碎的时候，这个神是充满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让他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生命也彰显不出来。我们读约翰福音，这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开宗明义，我们就感觉到是一个光和暗的冲突，对吗？光来到世间世界却不接受它。我们看耶稣和犹太人的冲突一直都是光暗的冲突。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最后20章的时候，他讲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他说但记这些事啊，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但我们很多时候都强调说约翰福音是在讲信，对吗？是吧？讲信。但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是讲信的话，你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了很多的信字，它不单单是一个信，它前面还有一个字不信，怎能信？这个字太小了，如果你们回去查考，你会发现在第2章啊，他会说刚一会儿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当他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啊，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啊。后来他又问他们说，你们不信，你们怎能信我呢？那第4章也说你们呢总是不信，你们不信，你们怎能信我呢？你们还是不信啊。对那些不信的人，然后不信他的人岂有信他的呢？因此你们不信我。为什么不信呢？可能你们看不清，但是如果你们回去上网 search 一下，你会发现信几乎都在讲不信，都是一直到结束都是在讲不信。到多马的时候还说，我不看见这个他的钉痕啊什么什么，我总是不信。所以他在讲一个不信。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信呢？我们明明看到在这个第2章结束的时候，他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讲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为什么这些人都信了他的名， 那意思什么是信了他，但耶稣却没把自己交托他们，就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真信，不是真信，没有得着耶稣。信的目的是什么？是得着耶稣。他们没有真信，那为是什么事情拦阻他们没有真信，没有成为一个信徒？为什么不信？那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啊，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那人都互相受荣耀，不求从神而来的荣耀，所以不能信神。那好了，什么是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为什么耶稣圣灵没来的时候他没有得着荣耀呢？啊，那到底他说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如果用我们刚才所说的，比方说啊，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么多人信他，这不是荣耀吗？我们不就是说，当教会增长，当一场布道会结束，一群人走到台前的时候，我们说神的荣耀，对吧？我们常常这么讲啊。我们也常常讲啊，第三章其实如果下面讲，就知道有一个尼哥底母，啊，一个犹太人的官都来找耶稣，那是名人呢，啊，我们不是最看重的就是名人归主吗？你看很多布道会动不动就请了一个名人，有的时候是明星，也不管这个明星到底见证怎么样，反正他是明星就请来了。啊，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同学，他有一次像讲笑话一样讲了一件事，他说。教会很多时候乱来，这是他说的。他说在美国，他是在美国。他说他在美国教会，有一间教会请了一个香港的女明星来做布道会，做见证。他说很讽刺。他说这个教会在这个街的这一边，这个女明星在讲布道会，啊，那街道的另一边的电影院在播放这个女明星演的三级片。他说很可笑，这就是名人的见证。我们还觉得是荣耀，我们觉得名人归主是荣耀，那很显然耶稣要的不是这个荣耀。他说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啊，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要的是未有世界以先所有的荣耀。那么有了世界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耶稣要的真正的荣耀，是一个人的罪真真正正得洁净，一个人真真正正愿意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把自己的罪完全放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承认自己里边一切的败坏，一切的污秽，要极力的求一颗悔改的心，要远离罪，这是神的荣耀，不是人多，不是热闹。所以神要的这个殿仍然是一个祷告的殿，是让神的主权能力彰显，荣耀彰显，是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要一个是圣洁的啊，把自己的罪被神处理了，被神对付了的这样一个殿。那啊，去年大多是啊培灵会是陈道明牧师来讲，对吗？啊，这位牧师可能他常去中国家庭教会，因为我对中国家庭教会也不是很了解，他常去，他非常有感慨地说，他说的，你看中国家庭教会那些啊妇孺啊老人家，他们根本就没有圣经知识，哪有什么传道人呢？哪有什么神学装备？什么都不懂，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什么事情就祷告，一天花的最多时间就是祷告，然后祷告祷告祷告啊，认罪祷告，复兴祷告，结果神就源源不断地把人加添给他们。他说北美教会信徒看重的是什么？事工活动，祷告有吗？有。够吗？绝对不够。当时呢，这是他说的话，不是我说的，他责备了北美的传道人，他说你们北美的传道人连都不知道祷告，连福音都传不明白，那是传道人先要悔改。那 我们真的是这样，传福音之前我们的祷告实在不够，那种征战不需要祷告根本就打不破。所以有一位牧师说啊，北美的这个布道会啊非常的轰轰烈烈，非常的热闹，他说但是很多时候啊，连耶稣基督一滴血都没有，没有耶稣的血何来的洁净啊，何来的圣洁啊，何来的赦免，何来神的荣耀啊，那只是热闹而已。神不要热闹，他要真真正正罪被洁净，他的殿要圣洁。他不反对有活动，不反对有圣功啊！你看他悦纳了所罗门的祭物，他悦纳的是他的祷告。当我们的祷告蒙神悦纳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蒙神悦纳，蒙的祝福。但我们的祷告没有的时候，所有的活动都是空的，都是虚的，只不过是我们互受荣耀。一项活动举办完了，我们互相夸奖啊，互相感恩，也不知道感谢的是什么。那以赛亚在圣殿当中遇见神的时候啊，他看见神的荣耀圣洁，他说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真真实实看到自己的罪啊，诚惶诚恐的呼求祷告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赦免，他就得到了神的差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是神差遣你先要对付自己的罪，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里面完完全全敞开。如果你说我觉得我没什么，我觉得我挺好，那太可怕了，说明我们离神太远了，我们离光太远了。当我们跟神迎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比以赛亚好吗？我肯定不如以赛亚好，但他都吓得说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伏伏在神的脚前。教会需要成为祷告的殿，也需要成为圣洁的殿。我曾经在有一次听到当中听到一个牧师啊，他公开讲，他说他非常愿意帮助慕道友啊，当然慕道友很多，他最愿意帮助的一个群体就是难民。他说的难民有难处啊，他说我特别愿意帮他们，我帮他们编写材料，编写理由啊，编写这个怎么欺骗政府。那当时我听的是很震惊的啊，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长老曾经来问我一件事，他说你是哈尔滨人是吗？我说是啊。他说哎呀，求你帮忙。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是哈尔滨人，他想申请难民。我不是排斥难民，我先声明，我相信真正有难的人绝对可以得到庇护。那但这个姐妹呢，她是没有什么遭难的，她是来到这边信主的，她想通过申请难民留下，结果现在被拒了，她要找一些她在国内被逼迫的证据。她说哈尔滨以前有一个教会呢曾经被政府抓去了啊，因为他们是蒙头，有一点异端的这种倾向。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些报纸或照片，然后我给这个姐妹做材料，让她申请难民。我跟她说，我说的别说我没有，就是我有我也绝不给你。教会不是与人方便的地方，教会是要透过祷告让人看见神的地方，不是给人提供方便只是为了他归主。如果他真的需要帮助，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已经说了，他真的需要帮助，你是要透过祷告让他看见是神帮他，不是我们用人的方法帮他。我们这些只不过在筹算人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这样做的事情，教会就完全没有神的主权。所以弟兄姐妹们啊，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殿。在启示录当中也说教会就是灯台，当教会在祷告在主权上发不出光来的时候，神就说我要把这灯台挪去啊，他的警告绝对不是儿戏，他绝对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图热闹，我们要图从生命当中真正去透过祷告追求圣洁。当我们愿意在 洁净上啊，在这个祷告上做足我们的功夫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神的差遣的。当我们真正听到神的差遣，神派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记得我们是事半功倍。但如果我们的祷告啊只是应付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在祷告求神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事倍功半的，没有果效的，神也不会悦纳的。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是你的殿，我们要竭力的来在你面前追求圣洁。啊，愿主你也按照我们心中所求的，让我们有一颗为罪来忧伤痛悔的心。啊，当我们愿意洁净的时候，我们也深信你会使用你的教会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啊，真正能够来为你发光的灯台。主啊，如今是末时了，求你给我们有警醒的心，让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自己所筹算的，让我们追求的是我们真真正正能够听到你的差遣，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